好，各位老师大家早上好。我们之前八月份啊，在北京办了一场也是五天的讲习，后来呢有老师啊跟我们联系上的时候说啊，他说蔡老师，我们现在啊《弟子规》会一条就做一条，会一条就做一条，所以我们道德学问的积累啊，绝对是点点滴滴，滴水穿石之功。所以啊，学的时候啊，切记啊，不要急，不要急，因为欲速啊，则不达。你一急呢，你身旁的老师也急，家长也急，还有呢，学生孩子也怎么样，也急起来了。好，我们还是要放缓。放缓。好，那《弟子规》后面有一句话叫心有疑啊，随杂记，就人问，求确意。这几天刚好有讲到实无意，实无意，那就有老师呢来问说呢，这实无意到底是什么。好，那我呢一开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实无意啊写下来。
林则徐先生，实无意，他所写的实无意，这些圣哲人啊所留下来的文章啊，都很值得我们去看，因为啊，这是他一生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东西。好，你可以呢，透过他的这些智慧，让你的很多生命经验快速提升。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怎么样，看的对的。好，所以这个叫善学，懂得从别人的智慧当中去吸取。好，第一个，父母不孝，奉神不义。父母不孝，奉神不义，连父母都不孝顺去拜神，神明会不会保佑你啊？不可能，因为所有神圣地教啊所教导的第一件事都是什么？孝养父母。我们儒道释三教都是这样教诲的。所以呢，基本上奉神啊，奉神圣啊，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那你都没有依教奉行，哪可能得到一些福分，得到一些善报？那不可能。所以根本的一定要从孝开始做起，父母不孝，奉神无义，就是你四大名山都拜过来，有没有用？那是没有用，徒劳无功。第二个，存心不善，风水无义，存心不善，风水无义。风水会不会变啊？随什么变？所以要把根本问题找到。所以中国很多的话都是充满智慧的。有一句是说，福地福人居啊，福地福人居。今天一间很整齐的房子，假如让一个很不爱整齐不爱干净的孩子住进来，一个礼拜之后风水变得没有早变了。所以真正的风水根源呢，在人的存心。所以这个范仲淹当初啊，他所管理的这个人民啊，他的人民呢，刚好有两位啊发生冲突，甲跟乙发生冲突。结果呢，为什么冲突呢？甲跟乙啊换了他的祖坟，祖坟的地啊，结果换完之后，这个乙后悔了。因为换过来之后呢，这个甲那一块不是很好，所以以后那甲不愿意换回来，两个就在那里吵。后来范仲淹看到了，就说跟乙说，我们家那一块祖坟给你，你这一块给我，那乙要不要？不要啊。那当然要啊。哦，范仲淹那一块祖坟很好，就让给他。结果本来是不好的那一块祖坟，到范仲淹的手上 第一代的孩子就有五个人当大官，那世世代代到现在800多年了，他的子孙都不衰，不衰。我们在海口有一个他的后代在当中文老师，教得很好，而那个中文老师的女儿呢，也考上北大中文系，这个家风一脉相承。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存心，当你存心良善，你就潜移默化影响你的子孙世代，他们的存心呢依然良善，那你们家的风水一定会很好。所谓家和啊，万事兴，那是最好的风水。好，再来，兄弟不和，兄弟姐妹都不和了，交友无益啊。好，兄弟不和，交友无益。我们说的一个人啊，跟平辈之间相处，如何懂得扶持，懂得呢有信义，在哪里学会的？在家庭里面。所以三纲十系命啊，我们说三纲是什么？五轮当中啊，有三轮发生在哪？家庭里面，家庭里面。所以其实他还没有出外交朋友以前，他已经在家里学会什么兄友弟恭，所以一出去啊，交朋友就很能够啊互相提起替人设想。他在家里面都是吵吵闹闹，跟兄弟吵吵闹闹，会不会突然出去很够义气啊？那不可能。所以根本啊还在兄弟和睦，兄弟和睦。所以你交的朋友，假如兄弟姐妹相处得很不好，那他对你特别好，那你要不要小心一点？他的人生价值是以什么为主导？利益害，这你要会辨别。但行止不端，读书无益，行止都不端。而这个书啊，都是圣贤的教诲，跟他根本就也不相应啊。所以读越多呢，他反而呢行为跟读书就是拉开来的，慢慢就会越来越虚华了，越来越会卖弄，这样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注重孩子这些生活教育？因为要举手投足啊，要跟这些经典的教诲相应。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啊，没学到老师，学到什么？很聪明，对不对？很会察言观色。他的察言观色不是想着要符合圣贤的教诲，他的察言观色是要干嘛？是要可以逃避责任的。所以我们要会观察，当孩子的聪明是用错地方的时候，赶快要制止他。赶快要制止。好，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言行举止要端正，才能跟这些正气的文章相应。第五个，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所以很多的家长都觉得孩子读越多书怎么样越好，这个想法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观念啊，我们自己要去理清清楚，他读越多呢，是长得德行还是长得傲慢？我有一个朋友，他念了研究生，有一天回家，他母亲交代他一个很简单的事，他没有办好，他母亲呢就随口讲了一下，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连这件事都处理不好。他一听马上恼羞啊，沉怒，他说我都念到研究所了，你还骂我笨？我都念到研究所了，你还骂我笨？研究所给他什么？研究所给他笨吗？研究所给他什么？傲气。而这个 生活能力做不好，他有没有虚心去受教导？没有啦。哦，所以博学一定要建立在已经掌握德行的根基上，在博学。哦，我们之后来研究的这个《礼记学记》就有提到这一点。好，再来第六个，时运不济，妄求无益。底下这个都牵扯到一些做事的，做事乖张，聪明无益。第八个是不喜元气，服药无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圣哲人看事情都看根本，不看之末。第九个，妄取人才，不思无益。最后一个，淫恶嗜欲，因智无益。后面这里面很多是讲到做事的态度。做事呢，除了自己的态度之外，要成就一件事，还会牵扯到什么？人才，还会牵扯到你的身体健康，还会牵扯到你的这个运势状况，运势状况，还会牵扯到你的福报状况，你有没有福？所以呢，你往后呢找人家合作啊，找那个大福的人，福气很大的，你会感觉到说好像跟他一起做事比较什么，比较顺利啊，比较顺利。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时运不济。也就是说啊，你要做一件事啊，你要观察他整个姻缘的成熟状况，不成熟的时候啊，宁可自己好好修身，不要硬去攀。你硬去攀之后啊，你会很累。所以君子居易啊，以事命，得好好修身。穷则独善其身，但是这个独善其身不是自私哦，是什么？等待时机，厚积薄发，赶快提升自己的能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因为啊，处众人之事啊，要众人有福报的时候啊，你才怎么样，事情才做得成。但是你可不能因为现在不能做了，那你自己就在那里自甘堕落啊，那更错误了。我们是等待时机出现，好好的去做。所以你看商朝的伊尹，伊尹啊，当初商汤还没请他出来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耕田啊。他心里有没有愤世嫉俗？有没有？没有，非常平静。等商真正有民主出来了，他就好好出来造福天下，造福人群。好，那我们教书的人，纵使没有办法出来，时节还没到，只要你把你的学生教好，能教出两三个范仲淹出来，那也够了。时节因为一到呢，一定可以好好的发挥出来。再来，做事乖张，做事啊没循着道义，处事的态度不对，不是用道义，那你再怎么搞啊，再怎么聪明啊，也是枉然。做事没有遵循方法，没有循序渐进，纵使你再有小聪明，事情还是办不成。再来，不惜元气，你买了一大堆这个营养食品，但是呢生活没有规律，吃再多有没有用？就没用了。而且花那么多钱，你还又要去赚钱，人生搞得累得半死。第九个，妄取人才，纵使你很会授权，我相信你，这件事都交给你办，你很会授权给他，但是呢，你会不会看人？你用错人才，你不会看人，那你授权有没有用？授权到最后还不是把事情怎么样， 是我的看法，因为呢这十句当中啊，这一句呢我不敢保证真的，对不对？智慧老师，你假如有新的悟处啊，希望呢跟我分享一下。我不能乱猜测那个林则徐的意思啊。第十句，淫二是欲啊，好，这静淫在这个二啊跟欲当中，纵使自己福再大，纵使祖宗福再大，有没有用？到最后一定啊，花的精光，好，这个下场还是会很惨。所以有一句话说，为善必昌，是不是？好，很多人在善恶当中啊，他觉得呢这个道理啊不是很相信。哎，善的人又不一定有善报，恶的人呢又不一定有恶报。其实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讲，诸位老师听了应该就比较能够理解。为善啊是必昌，为善假如不昌啊，不昌盛，其自身其及祖上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他自己跟他的祖上一定有余殃，所以他行善啊还没有转化掉这些恶，等他坚持行善之后转化过来，余殃尽了必昌。为恶必殃，为恶的人必然会有恶报，但是为恶不殃的原因在哪呢？其自身其祖上必有余昌，昌尽了必的嘛，必殃。所以很多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们要把它搞清楚，立德啊，你的心才能安。但是呢，我们不是等着看那些恶人怎么样得恶报，那你这个心也不善。我们面对恶人啊，也希望他不要再堕落了。有机缘的时候啊，还是要劝他，让死啊，要回头。好，这个是十五亿。好，
我们翻到二十七页。我们来看这一篇呢，《礼记学记篇》。好，这一篇文章啊，在我们十三经里面的《礼记》啊这一本经文里面，那《礼记》啊里面有很多篇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文章啊，尤其啊其中有四篇跟教育啊息息相关啊。第一篇呢是《大学》，也是从《礼记》出来。好，第二篇是中庸，第三篇啊是乐记，音乐啊对于整个人心的教化、社会的教化功能。第四篇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学记篇，学记篇。而这个学记啊，把整个教育的理论啊分析的很清晰，脉络啊也是很分明，很分明。虽然只有短短一篇文章，这个《礼记》学记的内容，假如您呢要看外国的教育心理学啊，绝对要看好几本，才能把这一篇文章啊讲清楚。而且呢，好几本看完之后啊，我不保证你越清楚。为什么？你看了那么多本啊，有时候还不是同一个人写的，还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好，所以呢，这么精辟的文章居然在两三千年前就出现了，就出现了。所以很多的教育理论啊，真正的我们说的版权所有的是谁啊？那老祖宗有没有来收版税？没有。老祖宗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真正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到什么？造福后代啊，让人真正明白教育的核心啊，教育的重要，进而啊，造福于他的学生，造福于他的孩子，造福于世世代代子孙。所以我们啊，要深刻去体会老祖宗的纯心， 老祖宗存心，当你用这一份心，用这一份恭敬，你就很能啊弃入这些文章，弃入这些文章。好，那因为呢这一边是文言文，所以可能大家也不是很熟悉，我就念一段，诸位老师呢也一起念一段，我们再做讲解。好，礼记学记，发律县求善良，足以小文不足以动众，就贤提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名，君子如欲化名成熟，其必有学乎？好，我们看第一句哈，这个一个人的行事啊，这个律呢，就是懂得呢谋划，懂得思虑；县呢，就是做事啊有原则啊，他发律县，然后呢自己也很积极的啊，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假如有这样子的人啊，那他呢应该会小有名声啊，别人遇到他的时候也会很尊重他，看起来也是翩翩君子啊，足以小文，但是不足以动众，能不能影响一群人呢？还不可以啊，带动一群人呢跟着他走，这个是啊比较小的志向，一个读书人啊小的志向。就贤提远，能够呢清净贤德的人，清净贤德的人向他请教，甚至于啊是请这个贤德的人呢出来做事，用这一些贤德的人，然后能体恤啊远方的人民，能体恤远方的人民，有这样的胸襟气度的人呢，足以动众，可以带动一批人群，但是未足以化名，化名是教化人民。好，诸位老师，教化人民最重要的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让人民的，是让人民吃好的穿好的吗？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道德，教化人心啊，让他人心的思想观念导正过来，才是化名。所以就贤提远可以动众，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啊教化人民、改变社会风气的一个深远的效果。所以呢，君子如意欲化名成熟啊，这个君子呢，如果要教化人民成为风俗，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啊，那他就必须用什么方法？教学的方法才有可能达到，好，所以君子如欲化名成熟，从这一句话看出来，君子啊是指读圣贤书的人，所以读圣贤书的人就应该立志做什么？化名成熟的工作，化名成熟的工作。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哈，一个君子要化名成熟，要先从哪里下手？
修仙。
标准答案。好，所以君子务本呐、本立呢和道生。请问这个大顺啊，他在孝顺父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当皇帝啊？会当一个领袖啊？没有，他绝对没有那个妄求，他只想着呢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本分做好。那也由于德行啊一点一滴的在提升，所以他自然而然教化的力量啊就水到渠成出去， 所以绝对不是啊，他拿着大把的钞票啊，到邻里乡长去跟他说，你们拥护我吧，我一个人给你们500块人民币，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教化人民绝对啊，透过自己的德行、自己的身教、自己的言教啊，才能达到教化的作用。在这几天当中啊，我们也常常提到一位年轻人啊，就是101岁的许哲女士啊，106岁，请问她有没有化名成熟啊？有没有？请问她教化的只是那几十个老人吗？还有谁？整个新加坡，整个华人，整个世界。这个许哲女士啊，在美洲巴拉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求回报啊，在那里做医护的工作啊，医护工作啊，所以相当不容易啊。也由于她的志诚啊，很多人因为她的行为而受到很深的感动啊，所以我也曾经啊，放他的这个袋子啊，啊，专访他的袋子啊，给我们中心的老师看。看的过程啊，有人呢眼泪哗啦哗啦的流，有人呢哈哈大笑。好，这位老师，他哭什么？他笑什么？你们觉得呢？哦，你看，有人说掉下什么泪啊？惭愧的眼泪。有人是掉下什么？感动的眼泪。有人掉下喜悦的眼泪。啊，那个哈哈大笑的呢？我没有问他啦，但是我直接呢感受他那个笑声，就是觉得说做人啊，应该这样才有什么？才有味道。好，可能呢在很多做法上呢他也觉得非常认同，所以听了之后很欢喜。好，比方说听到哪一段呢？听到这个啊，这个你们煮饭啊还要切啊，还要炒啊，还要洗碗，很麻烦啊，直接生吃就好了。好，因为生吃啊才能真正吃到食物的能量。所以现在强调生机啊，饮食啊，每天啊吃一些生菜，对于你的整个体力啊有很大的帮助。请你要把菜洗干净哈，然后要保证那个是有机生机的，好，不然吃了农药也不好。好，所以其实一个人真能化名成熟，绝对不是啊他有一个欲望啊，我要去影响一堆人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啊他敦伦敬奋，敦伦敬奋。你看我们的大顺啊，敦了他家里的伦常，敬了他为人子的本分，所以就产生教化作用。这个许哲女士没有结婚，但是她的敦的伦是什么伦？敬的份是什么份？她说啊，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我的兄弟姐妹，所以他也敦伦，他也敬奋，所以就产生呢无远弗届、没有边际的教化力量出来。好，好，所以啊，我们还是从我们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啊，都一定要从自己修身功夫啊，才会产生这种教化的效果。现在呢？我们的很多时候啊，常常就听到别人说我度了谁，我又度了谁。有句俗话讲啊，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都难保，自己的修身功夫不扎实啊，表面上看啊，我们好像呢，哎呦，把他引到路上来了，到时候他到半路的时候问你到底现在往哪里走，你又讲不出个所以然，他还会怪你。好， 所以啊，还是要以自己扎实的修身功夫，用你的身形，用你的身教，让人家自然之而然啊，被你感动啊，朝着你的方向去走啊，这样是最自然不过的。那你也不要听错哈，听成说好，一定要修身到一定境界了，我再出来啊。所以今天回去之后呢，我就关在自己家里3年不出门啊。所以啊，我们中庸之道，谨防过啊与不及。那其实化名成熟啊，应该是啊，时时都可以做得到，啊，时时可以做得到。像那一天啊，我们在庐江讲课，讲了几天之后啊，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跑来找我们的老师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本，给我一本《弟子规》？”那老师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弟子规》？”他说：“你们这些人啊，看起来都很善良。”然后呢，来打电话的时候，旁边要放一本《弟子规》，所以我想《弟子规》应该很好，有没有画笔啊？有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宝庆宾馆这些工作人员啊，一人一首《弟子规》。那一天呢，我们把这个碗筷啊端过去的时候呢，还看到他们在那里看《弟子规》。所以你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啊，都跟人群在产生互动。我到海口去啊，刚好有一次坐车，坐公车，你看我有很多故事都在哪里发生的，都在公车上，都在马路上，所以一个人对道理的体会啊，绝对不会离开生活，离开生活就没什么道理。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讲过吗？讲过哪一句话？我怎么出来话？哦，什么？不是，后面两句有疑似觅菩提啊，犹如寻兔角。前面两句你们没讲过。哦，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去。疑似觅菩提啊，犹如寻兔角。兔子有没有角？没有。你看那个佛字啊，在我们佛家讲，佛是觉悟的意思。那你在啥时候觉？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觉嘛，这个叫做学圣、学贤、学这个明白的。所以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刚好发现了、啊。有一个人在抽烟，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时候《弟子规》就出来，一衣无色，柔如身。这个时候呢，要让他不能恼羞成怒，因为成人什么最贵啊？面子最贵。所以呢，我就过去跟他说：“先生啊，我有气喘。”好、哦，你可不可以不要抽烟？这个我话一讲完，这个年轻人可能从没遇到过这个事情，所以他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然后又想骂我，可是又骂不出来，好、哦，就是咬字不清。好、哦，之后我看到他态度这样，好、哦，我的脸呢稍微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依然保持。微笑，然后呢，慢慢把脸提起来，继续握着我的手把。哦，你不要他对你恶劣的时候，你就给他怒目相向，到时候报纸就会爆出来。好，有一个人劝人家不要抽烟，结果打起架来，后来点点点。好，那就不好。那以后就没有人敢劝人家不抽烟了。好，我们还是得和颜悦色面对他。后来呢，我就没看他。我就开始了闭上我的眼睛，我说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一定要唤醒他的善根，所以开始跟他祈祷，一路就帮他祈祷，结果我就稍微闻了一下，没有烟味，
哦，没有列位。然后呢，后来我下车之后啊，刚好有两个老师一起跟我坐车嘛，他们就说啊，这个男士啊，瞄了我两次，对对，看一下，哦，然后低下头，久久又看了我一下，后来啊，就把烟呢、啊、掐掉了，烟掐掉了。所以事实上啊，你只要用一个诚心啊去劝告，人家都可以接受。人家都可以接受，但是假如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门前雪，那社会风气会怎么样？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呢，他就开始依教奉行。结果那一天呢、啊，他上公车之后，有一个人上来了抽烟，他说：“先生，我有气喘。”结果呢，又上来一个在前面抽。他就必须要、啊、爬起来去跟他讲，后来又跟他先抽，哦，你可不可以不要抽烟？啊，就没抽了。就他一坐回来，才刚坐下去，又有一个人抽烟。他说：“这莫非是圣贤人要考验我是不是正确？”所以啊，他就连劝了四个，结果第五个上来又抽烟了。哈，结果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说：“不要抽烟了。”人要接着去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的，好，真心的。所以境界来的时候呢，要屹立不摇，这样才能化名成熟。好，那我们为人师啊，其实一举手一投足啊，都在影响学生，都在产生教化作用。来，我们看这一句哈、啊，它是指的君子，一个读书人。他应该立一个大志，就是化名成熟的大志。所以啊，开头就告诉我们，求学问首重哪一件事啊？立定志向。志向啊，就好像在个人生的大海当中啊，你有一个目标。假如为学没有目标啊，努力有没有用？可能努力半天啊，你刚好往反方向走，当你发现走错了再拉回来，人生已过了数十年秋了。所以呢，学习应该让孩子从小就要立定正确的人生志向，他的学习啊才会扎实。所以昨天有提到啊，范仲淹他读书的时候立什么志啊？良相，良医。所以他立的志啊，就是要造福于民。诸位老师，我们思考一下，一个孩子啊，以造福于民来读圣贤书，他的深入度啊，他能体会出来的道理，跟一个学生是为了要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贤书，请问读出来的效果有没有一样？差多不多啊？差很多。第一个心态啊，范仲淹的心态可以弃入圣贤学问；第二个心态啊，可能呢连弃入都没弃入。哦，所以啊，当他有这一份志向的时候，他的整个学习效果、吸收效果一定会非常好。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要有大成就，都是立对的志。所以在奥运会当中啊，我是很少看电视，但是呢，因为呢奥运会是大事，里面啊应该会有很多呢这些资讯，这些发生的事啊可以教育小孩。结果刚好那一天啊，我一打开电视呢，就看到两面金牌。哦，是我们中国人得到第一面，就是刘翔。哦，你看他跑出了平奥运会纪录的这个佳绩啊，让这个我们东方人啊，在这个田径场上啊，确确实实是争了很大的光荣。结果你看，中国人得到金牌的时候，第一个感谢的是谁？还 还有一个小女孩不是跑一万公尺马拉松，你看她拿着国旗一边绕的时候口里喊着什么，爸爸我做到了。所以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一个人能有巅峰的成就，他背后的动力在哪？在报恩啊，在报父母恩，在报师长恩，在报国家恩啊。所以志向重要，志向重要。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道，
是故古之王者，
是故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教学为先，
悦命曰，
悦命曰，
念宗室典于学，
念宗室典于学，
其此之谓乎？
其此之谓乎？
好，这个刚刚提到励志啊，我们中国近代这个周恩来总理贡献很大啊。这个周总理啊，在八岁的时候念书啊，突然呢有一种感受，他说呢，要为什么而念书啊？
中华之崛起。
哎，你看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他的成就不凡，成就不凡。所以啊，我们面对孩子也要让他有高远志向。好，我跟很多家长沟通啊，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啊以后啊能经营出什么样的人生，父母都会回答什么？好的大学啊。很多父母都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啦，只要他健康就好啦，只要他快乐就好啦。好，从小呢你引领他就是没啥志向，那他能够走出快乐人生吗？不行。所以我们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啊，取法乎中呢得乎下，取法乎下那了无所得啊。你引导孩子从小就是你不用什么发展了、啊、你能吃饱就好了，那他怎么可能会有大的格局、哦、所以孩子的价值观呢、啊、直接是受父母的影响，这个至关重要。欲不琢不成器，欲不琢不成器。中国的文章里面呢、啊，很善用一个方法叫什么？比喻、譬喻。而这个譬喻啊，对小孩子的教学至关重要，因为小孩在他的年龄里面啊，属于具体运思，他的脑子啊还不能够抽象思考一些东西，所以呢你能具象的让他去感觉，他就容易理解，容易理解。所以你看学如逆水行舟，他就可以去感觉到，哇你不努力往前他就会什么后退了。所以孩子才会体会到学如斜坡骑车，是不是你不骑就掉下来。所以这种具象啊会开启他的一些理解的能力。好，所以我们往后啊再跟孩子引导也可以善用一些譬喻的方法，譬喻的方法。人不学不知道，玉再好啊没有经过雕琢也不能成为很这个高贵的这个器皿。人假如不学习啊也没有办法了解圣贤人的这些大道理，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从这里也透露出来，人一定要接受教育，也要接受啊琢磨，才能有大成就。但是现在的孩子特别怕吃苦，有没有？特别不能承受挫折压力， 这个就是啊，小时候磨练太少，磨练太少。好，我常常讲到这里啊，我会跟学生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故事。有两颗啊很大的石头，啊，很有灵性啊，被挑选呢到佛寺，好，一个新建的佛寺，那准备啊磕一颗本师啊，本师根本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像。结果呢，两颗当中啊，其中第一颗呢比较好，那就先呢雕这一颗巨石。在雕的这个过程啊，这个石头一直很痛，啊，就跟这个雕刻师说啊，哎呦，我撑不下去了，你就别雕了吧。啊，雕刻师跟他讲，你再撑一回，啊，再过两个礼拜就好了。啊，你假如能撑得过来，你将成为啊万人膜拜的佛像。啊，你再撑一回，你就会有所成就。啊，后来呢，又雕了两天。啊，他发脾气了，啊，跟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一样，不干了，啊，没办法，他不配合，雕刻师也很难雕琢他，啊，就把他呢先放在一旁。啊，雕刻师啊，就去跟第二颗石头讲，啊，我现在要雕你，会痛，你能不能忍受？啊，这第二颗石头就说，我绝对可以忍受，啊，你就尽你的全力吧，我一定好好配合。所以雕第二颗的时候啊，这个第二颗石头呢通通没有抱怨，坑都不吭一声，坑都不吭一声。所以呢，在这个正常的进度之内啊，就雕好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万人啊膜拜的佛像，万人膜拜的佛像。结果因为啊来的人太多了，啊，踏的这个尘土啊都飞扬起来，所以寺院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不能再这样一直踏着这个黄土，所以一看到旁边有一颗巨石，就把它打成碎片铺在哪里，铺在地上，成为万人践踏的碎石。一颗石头成为万人膜拜的佛像，一颗石头成为万人践踏的碎石。诸位小朋友，他们的差别在哪？一个能够忍受什么痛苦挑战提升自己，一个人呢不能忍受挑战，所以呢不学本事，什么都不愿意接受，到最后呢只会被人践踏，被人轻视。所以诸位小朋友，你假如啥本事也不愿意学，也不愿意吃苦，到最后呢你走到社会上一定会被人家怎么样，你不要给他讲死，你设问他，他自己会去什么思考，这个叫开而辅打，开是启发他，但是话不要一次讲尽，这样他才会思考。好，所以我们常常啊善用譬喻，善用一些故事啊，去启发孩子的一些正确观念。是故啊，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他的人民啊，这个君呢我们是当动词用，统治统领他的人民啊，哪一件事最重要？教育最重要。他有好的教育啊，民心才会好，他有好的教育啊，人才才会出来，国家才有栋梁。所以这是根本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月命曰，月命呢是书经里面的一篇，念宗始典于学，你要了解一件事物的自始至终的道理啊，一定要学习经典，学习这些圣贤的教诲才可以。那也要时时刻刻啊，念着教育，念着教学，才能真正啊求到学问。那这一段呢， 他是谈的是国家的目标，前一段是君子化名成俗，是个人的目标，这一段是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目标来说明。那为什么个人的目标啊排在团体前面？为什么啊？为什么没先谈国家，先谈个人？国家是由什么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志向正啊，国家的志向也一定会正。好，所以根基啊还在每一个人的修身上面。那以这个国家啊重视教育的程度啊，就会影响人民的素质。所以全世界得诺贝尔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你们猜猜看。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的成年礼啊要把圣经读出来。你看他们的孩子啊从小就接受神圣教诲，那存心不同，对父母对他人甚至对国家的态度啊都是从小扎根。以色列人假如发生火灾啊，学校里发生火灾，先救谁出来？先救谁？先救老师，因为老师啊是他们下一代教化下一代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从这一个动作啊，师严则道尊啊，当他尊敬老师的时候，所有的人学习学问啊就会很恭敬，好，很恭敬。所以这个尊师啊很不容易。好，当呢这个整个社会国家啊能做出这样的风范啊，那我们的师道啊就能够树立起来。有一次啊，这个以色列小姐得到呢世界小姐选美冠军，世界小姐选美冠军。请问啊，一个小姐得到世界小姐选美冠军，你想她头脑里面会先想哪一件事？一般的这么漂亮的小姐又选上了这么大的头衔，先想到什么？这个好莱坞会不会来找我了，是吧？哦，这个所有什么广告呢会不会来找我签约了？好，想着呢是往后的荣华富贵了。结果这个以色列小姐选美选上的时候，刚好记者来问她，她说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我明天要回国，因为啊以色列跟中东国家发生战争，他说我明天就要回国，我要加入这一场战役，我要守卫我的国家。你看他们受的教育。结果呢这个世界小姐冠军啊一回到以色列呢，以色列呢快速的就打了一场胜战，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啊，全国的民心。所以教育的观念呢、啊，影响一个人呢、啊，那是一辈子，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这一些正确的做人做事道理啊，从小给孩子扎根。好，所以刚刚讲的两段呢，一个是个人的立志，一个是国家治理国家应该立的志向，是教学为先，是把人民教育好。好，我们看下一段。虽有佳肴，
虽有佳肴，
服食不知其止也。
虽有至道，
服学， 不知其善也。
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故曰教学相长也。
故曰教学相长也。
月命曰。
月命曰。
孝学伴。
孝学伴。
其此之谓乎。
其此之谓乎。
哦，这个第一个念孝，它是一个古字。好，你看这一段又运用一个譬喻了。哦，所以呢，能善于譬喻的人啊，那他教学的时候就很活泼。好，所以有很好的美食啊，你不吃啊也不知道它这个美味在哪里。所以有至道啊，你不学呢也不知道这个道啊有多么的善，有多么的对人的贡献。那我们看到这个至道啊，突然就想起孝经的一段话。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啊，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有什么至德要道啊？好，先王有什么至德要道啊？这个孔夫子就讲，这个至德要道呢，用下去之后啊，以顺天下，民用和睦啊，上下无怨，这个方法好不好？好，你知不知道？哇，你知道啊？他就这么，孔夫子就这么问了这个曾参啊，鲁智之乎？你知道吗？这曾参听完呢，马上站起来，跟老师行礼说：“哎，学生呢不聪明，还不知道。接下来呢，你会怎么讲？”我不知道，然后就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要怎么样请教啊，赶快问啊。好，曾参假如呢没有问啊，我们现在就缺一本经典了，叫什么？孝经就没出来了，是吧？师之道合啊，这个学生呆若木鸡，孔夫子能够讲出来吧？好，所以呢这个曾参啊很不简单啊，他身不敏何足以知之啊，请老师啊教导。然后呢夫子就讲了，夫孝啊，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至道是什么？孝啊。所以我们第二段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而教学又以什么为先呢？就是孝道。所以我们来看，中国造字就已经告诉我们，教育要干嘛？
教。
教什么？
教孝嘛。
教孝嘛。最重要先教孝。好，一个孝，一个文。好，那我们呢，把它拆开来一下。要教孝也要教文，那中间还得教什么？入则孝，出则悌。生活当中还要谨和信，人与人当中的言语信用的建立。再来，要懂得爱护他人，还要懂得亲近仁德之人，最后于立学文。好，所以《易经》规法前后的次第啊，都给你列出来了。所以这个教育啊，就是要教这些东西。所以《易经》规确实啊，把教育的纲领怎么样掌握出来。掌握出来。好，所以这个至道啊就是孝道。
要好好啊教孝道，自然而然他的德行就会开显出来。
那后面讲到一段呢，整个教学的师生的互动状况，学然后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学啊，除了是学生学以外啊，还会是什么？
老师
自己也要不断学习。所以以老师的角度啊，他学了之后也会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赶快啊再充实自己，教然后知道困难的地方，看着学生的表情知道吸收有限，赶快请教别人。所以我们强调教育要注重什么？伦理，注重经验的承传。那我刚好啊很幸运遇到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师，很有经验的老师，肯把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很无私的告诉我。这样的老师好不好遇啊？不好遇啊。能感是心啊，所感是境界啊。当你的心啊真诚到那个境地的时候，人就会啊出现啊。所以刚好呢有一次啊，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到现在的交情已经将近20年了，刚刚好20年，很好的交情。我们曾经呢同甘共苦，一起骑着一台摩托车，后来我的手断了，他的手没断，因为他坐后面，结果摔到那个水沟里面去呢，他的重力啊，整个往我身上撞，所以我就啪，左手就断了。要有这种共患难的经验啊，感情才会怎么样？才会深。好，结果呢？他很老实，没交过女朋友，好不容易啊交了一个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交了之后他很高兴啊，他就带到我家，说要给我看，我说好，就一起过来我家里。因为他的女朋友啊开口就是我们老师告诉我什么，闭口又说我们老师教了我什么。我听得很好奇啊，一个人啊老师对他的影响听起来比父母还大，让我很惊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老师，我还在补习班准备考试，考师范院校，我还跟教育啊八竿子还接不上。结果呢我就听了之后很感动，就情不自禁啊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老师见面。结果话讲得太快了，后来私底下想一想，这个还才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提出要求，有点不近人情。我隔天呢就打一通电话跟他女朋友讲，我说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太唐突了。他女朋友说我已经跟我们老师讲，他说呢像你这样的人要赶快进入教育界，所以人家约好礼拜天跟你一起吃饭。就也好，他老师啊教书已经30多年，今年已经第35年。见面的时候啊刚好啊我朋友就开着车啊带我过去，我们坐在后面，他的老师啊要坐前面。结果他的老师跟我住的地方啊相差500公尺。看这么有缘的人，缘分还没到就是什么，就是见不到，真是很微妙。在同一条路上啊，好，结果他接了之后呢，这个老师啊刚坐下回头讲的第一句话让我很吃惊，他说我教书30多年了，我的学生教我很多东西，你惊不惊讶？面对一个还没教书的老师啊，这一句话深刻啊，深刻啊。然后他又接着讲，他说学生犯错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
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所以啊，不能乱发脾气，一发完脾气啊，这个机会教育点就怎么样，就错过了，不止错过了，孩子所留下的不是他犯了什么错，而是老师很凶，而是下一次犯错不要被老师看到就好了。哦，所以你这一个心境啊，就会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所以我在这几年的教学当中啊，也体会到很多学生发生状况的时候，你会赶快什么找方法来解决，所以你的能力啊也会增长起来。当每一位老师在教学当中啊，都抱持着教学相长的态度，那每一个学生呢，也是我们的什么，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好，从他们的回馈当中啊，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好，
所以透过这个老师的这些很精辟的话，我们就能牢记在心，然后透过在教学当中啊，体认教学相长的喜悦，而引导一个孩子啊，是不是只有一次的谈话就可以让他扭转乾坤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除了态度对之外啊，教育确确实实要很有耐性，而且要时时观察，才能因材啊施教。我在来海口以前呢，刚好接了一个班，而我在接这一班的时候啊，都印证了这个陈老师啊，这个教书三十多年的老师给我的一些这些提醒啊，我都印证到了。因为我在接这一个班级的时候，他的老师教书啊教了四十年，结果后面一个学期啊撑不下去了，他说呢，我再也教不下去了，我四十年来啊从没带过这么难带的班，所以他连最后一个学期也不愿意带毕业，所以六年级下学期没人带，刚好很巧啊，我从澳洲回来，我的同学啊刚好在那个学校，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本来想啊多学一点东西啊就先不要去教了，结果我的同学补了一句话，这一个班啊是全校最难带的。我们一听怎么样，反而斗志提高，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所以呢就好，我去带。结果第一天去啊，他的老师呢拿着这个孩子的名单啊，一个一个跟我说明，这个孩子单亲，这个孩子奶奶带的，这个孩子怎么样调皮，讲了十九个男生啊，女生呢比较少介绍了，因为小学阶段啊女孩子啊都还蛮乖的。结果介绍完十九个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就这三四个比较乖了，好，就这三四个比较乖。好，你听完这个报告之后呢，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啊，突然呢，这个陈老师的一句话呢，就出现了，孩子犯错啊，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所以一进去之后呢，就知道呢，他们班上有四大天王，不是刘德华哦，四个呢，学校呢常常都要教训这个教训的四个学生。其实啊，我细细一观察，四个孩子其实都很善良，都很善良，只是啊，没人好好教他而已。其中有一个啊，他的脸部表情特别凶，特别凶，那我呢就把他找过来，我说吴同学，你的脸啊为什么这么凶，老师有得罪你吗？他说没有，我脸还是很凶。我说你这个表情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说五年级上学期，他连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凶恶都知道，很有意思哈、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啊，你这样的表情会让人家误会啊，好像你看人家不顺眼啊，还是在生人家的气，所以你以后啊，表情啊要放轻松一点，不要这么凶。他听完之后点点头，好，有没有变得比较温柔？没有。好，他就回去了。那我们呢，当班主任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啊，没有时间啊去办公室跟同事闲聊，因为啊，你才接他一个学期的时间，要能赶快了解这些学生，你才能够因材施教。你对他的信任跟认识不足，你要教导他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啊，每一次下课呢，其实我们两个耳朵都怎么样，竖得很大，表面上是在那里改作业，事实上呢是两个在那边收集什么讯息。好，结果刚好就几个同学就说，这个吴同学啊，曾经帮他妈妈卖过衣服，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啊，能去帮妈妈卖衣服，你觉得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他那个五六年级的孩子，那面子就看得很重了，但是他还肯去帮他妈妈卖衣服，代表这个孩子啊很有孝心，很有孝心。所以呢，我掌握了这个资讯啊，觉得呢有孝的孩子特别容易教，所以我就开始啊给他承担一些责任。他行为偏差，我就把他拉过来，你去帮呢学校呢维持秩序。到一二年级去啊，有这些一二年级的孩子大吼大叫呢，你就过去跟他说你不能乱叫，把他名字登记下来，他就变成纠察队了。他自己挂了一个牌子是纠察队，他会不会乱做事啊？他就不敢，后来去做的还有声有色。做了之后呢，我就慢慢引导，我说哈，给你当一个礼拜的班长好不好？他吓得半死，硬是不肯。我这样子半推半就啊，才给他劝好，说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他就真的上了。从那一个礼拜之后啊，他就一直做到学期末，没有再换过了，就上瘾了。在承担责任上啊，我们是一点一滴啊，循序渐进引导。你能不能强度一下子很高啊？第一次就说来班长给你做，哇，那他一定不能接受。这慢慢累积他的信心，不止在做事方面信心，他在学习方面啊也要给他信心。所以当他在上课的时候，比方说他在上数学课，他回答的很好，他的思虑很敏捷的时候，我们就会借这个当下就跟所有的同学讲，你看其实这个吴同学非常聪明，他面对这个问题居然会这样思考，很不简单。孩子的信心啊，可以从老师的一点一滴的肯定怎么样重新拉起来。结果这个孩子啊，第二次月考考了全班第五名，全班第五名，全班都很惊讶，都很惊讶。那鼓励啊，要及时，要及时。所以他有这么好的表现呢，我就带他出去吃饭，带他出去吃饭啊，跟几个同学啊一起出去吃饭。结果呢，当天下午啊，我们在校门口集合，他的母亲啊骑着一台摩托车把他载过来。载过来之后啊，一看到我呢，就噼里啪啦讲了一段话。他的母亲说啊，他说我这个孩子啊，读书读了五年半，从来没有老师啊看到过他，没有老师啊重视过他。我们听到这一段话，觉得也是很心酸。一个这么好的孩子啊，都没有人去引导，没有人去启发。所以当他的妈妈聊到这里呢，我就把话接过来， 我说这个孩子啊非常优秀，他呢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当班长当得很好，帮我们处理哪一些事啊处理得有条不紊，而且啊很有领导才华，他在学习方面啊有哪一些优点，我就这样娓娓道来讲了差不多五分钟。这个孩子在哪里？他就站在你的身旁，站在他母亲跟老师的身旁啊，足足听了五分钟。我相信这一段话他会记多久啊？哎，我们确确实实啊不是说刻意要去称赞他，而是发自内心啊对他的一个肯定。后来啊毕业了，我们毕业当天啊有一个规定，要把这个全班啊带出校门，是我们老师啊亲手把他们送出去的。结果刚好呢要送出去以前啊我就颁奖，把一些奖都颁完，但很巧可能是上天的安排，颁奖之后啊只剩下一个奖，怎么办？你假如颁给某一个同学，那同学会怎么讲？老师偏心，所以我就讲了，我说最后这一个礼物啊我们颁给呢这一个学期德行进步最多成绩进步最多的同学，来你们提议颁给谁？他们会讲谁啊？那当然就讲这个吴同学了。所以是不是我颁的？不是我颁的，所以这个吴同学啊来领了这个奖呢回去就坐在他的位置上，一坐下去啊一个大男生就稀里哗啦就哭起来了。当老师的人啊站在讲台上啊啥都看得到，啥都看得到。你看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都以为怎么样，老师看不到，在底下做啥事其实都看到了。好，我这几天呢刚好一些老师啊提到某一个人，我马上呢就说这个学友啊他的表情是怎么样，他们都很惊讶说为什么我都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好，那一个啊曾经呢差一点就误入歧途的朋友，他三天听课啊只有一个表情，两个眼睛啊全神贯注，嘴巴啊从来没有合起来，都是这样。所以他要回去的时候很激动啊，一定要跟我见一面。我对他印象真的非常深刻，他非常认真。那这个同学啊哭起来呢我也是看得很清楚。那呢当他哭的时候呢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这一辈子只会为感动掉眼泪啊，绝对不会为伤心掉眼泪。所以呢我心里就想，假如他继续哭哈，我待会就过去好好安慰安慰他。结果之后呢出来整队啊就开始带下去了，我们在四楼嘛就把他带下去。结果带的过程呢我回头一看啊他还是哭得很伤心。好，我想呢好吧我要出马了，就把他们停下来了，我就走过去。我就啊用我的左手握住这个同学的右手，这个动作一做出来想说这一只手啊就拍拍他的肩膀是吧，结果左手握住他的右手才刚握住啊，这个孩子啊马上叛逆的喊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声接着一声。我在那个当下被他电到了，我突然明白哈，不是男生会电女生，女生电男生，男生也会电男生，一个真情流露的时候真的是很感人。我在那个当下呢没有办法言语，眼眶啊泛着泪水不能掉下来，不然会失态。我就在那里深呼吸两三次，后来呢走到这个队伍前面啊就把他们带出学校。带出学校之后啊我一个人呢走回校园，突然啊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说啊不是我教的这个学生啊 而是这个学生啊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为人老师的一门课。什么课呢？他明白的告诉我，没有孩子啊不能教啊，一个被称为四大天王的孩子都可以在四个多月之内啊有这么大的转变。所以孩子能不能有大的转变呢、啊、都在我们为人师的这一颗真诚心啊，这一颗真诚心。好，所以啊教学相长。好，月命曰孝学伴。好，这个孝
是一个古字哈，它是这么写，它是指教的意思，所以教学相长，教学相长。
好，我们接着呢看底下一段。这一段啊是提到了古代的学校的组织，还有啊学习的目标，学习的目标。这一篇文章啊事实上它有四个四个呢重要的结构，重要的结构。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啊，请问您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些问题？比方说你现在要推展经典，请问你会想哪一些问题？会想到哪些问题？哦，为什么做？为什么做是关键哦，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教育？为什么要读经？这一个你要非常清楚哦，不然你做到一半你会很迷茫。为什么要做？再来，还有哪一个问题？怎么做？再来，怎么做？还有做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做的内容是什么？再来，你一做就做到底了，方法需不需要调整？内容需不需要修正？都有可能需要。所以最后还有一个环节很重要，要检查方法内容，对不对？这个叫潜伏的功夫。所以你看这一些问题啊，就是这管理学里面啊四个最重要的核心。不只是管理学啊，你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啊跟这四个问题息息相关。比方说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学圣贤的学问啊学了五年了，学了十年了，讲这样的话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学圣贤的学问是比时间的，比什么？比你的实践，比你的功夫。所以这个呢在 修行当中啊叫做什么？勘验。勘验你这些学问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要能知，能屹立不摇，能知类通达，能全变的，这个才是你的真实学问。所以你要勘验，要检查。好，所以这四个啊就是我们教育体系里面四大问题。为什么做叫教学目标，为什么读经典，为什么？因为要让他背很多，是不是？不是嘛？读经典的目的在哪？对嘛？成圣，读书自在圣贤嘛，这才是教学目标嘛。那当你在他的背的过程当中，
他长傲慢的跟目标一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要调整啊，不能继续下去的，你不能说啊继续再看看吧，很多时机你错过了，到时候拉都拉不回来。哦，所以我们要时时要修正一下，要验证一下有没有跟目标啊偏离的。好，行百里路半九十啊，你要时时看看有没有跟着目标走。好，所以这个是教学目标，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几个章节，干什么？励志啊，好，要励志，好，要化名成熟的志向。第二个，什么？这个叫教学内容。所以这一篇文章啊，第一重要的是教学目标是励志，第二个呢要讲解的是教学的内容，第三个如何做是什么？对，教学的方法。第四个呢，教学出来之后的效果，所以叫什么？教学评量。好，我们这个教育学里面呢、啊，这些名词常出现。请问诸位老师，这四个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对呀、啊，目标会影响什么？内容会影响什么？方法。好、哦，所以啊，根本点还在励志。所以你看，这一篇文章才刚开始，励志谈了多少次啊？很多次了、啊。好、哦，好，我们下一段呢，除了这个教学的这个组织之外啊，提到的就是励志，而这个励志啊，不是高远志向而已。他是把分段的目标啦，学一年、学三年、学五年，应该达到什么效果啊，都立定出来。好，我们来念一下：古之教者，家有熟，党有祥，岁有序，国有学。并年入学，中年考教，一年是离经变制，三年是敬业要群，五年是博习亲师，七年是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之内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名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既曰，以子实述之。啊、哦，这个以是古代蚂蚁的通用的这个字啊、哦。我们说以子实述之，其此之谓乎？
其此之谓乎？
好，前面呢提到了家有熟，这个家指二十五个家庭当中啊，会设一个私塾。党有祥，这个党啊也是一个组织，就是五百家称党，有一个祥的组织啊来教学生读书。岁有序，这个是一个乡的学校，有一万两千五百家叫岁。岁有序，国有学，一个国家啊都会有一个国学，国学，好，我们叫做国子监，好，提供啊很多这个成绩很好的读书人啊，可以到这个大学里面来深究。毕年入学啊，毕年是指啊每一年啊都招生，中年考教， 隔一年呢、啊、会有考试。好，好，接下来呢就提到了我们读书啊有哪一些分段的目标要去例行。好，那在这里啊，我用一个表啊跟诸位老师啊做说明。
目标是要化敏成熟，但是登高必自卑啊，行远必自耳，要从基础开始，所以把一个孩子教好绝对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哈，我们要很有耐性啊。七年是论学取有，这个前面七年的功夫啊可以称为什么
小成，
哎，小有成就啊，这个称为小成。九年啊之内通达，这个位置是什么大成，强力而不凡。好，近者悦服啊，怎么样，
远者
怀之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好，我们看这个表，小成要多少年，
七年，
小成跟大成差了多少年，几年，两年。为什么可以从小成变大成，在短时间之内促成，根本原因在哪？根基一定要扎牢，不然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效果、不可能有这个效果。好，对，我们来看一下，一年啊离经变质，好，能够啊，我们说这个句逗啊，把这个经典读啊，如何下断句，好，都懂了。然后呢辨别他自己的志向，老师啊也会透过很多的引导，让他理解到圣贤人的存心用心，进而啊立志呢成圣成贤的这个方向。好，三年呢敬业要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一个人道德学问要有啊，最主要他对于学问的心要怎么样，
敬，
恭敬，所以要敬。所以啊一分恭敬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啊得十分。所以为什么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啊成就不一，原因在哪，在对学业的恭敬，还有对老师的恭敬，要学。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孩子生活能力啊与人相处的能力怎么样，那建立起来，而且很多的学问啊都是用在与人相处当中，所以要敬业要学。五年是博习亲师，因为啊在这个前五年当中啊跟老师啊已经有默契了，已经有默契了，所以呢老师也知道啊怎么跟他互动，他就很能的常常亲近老师。但是我们注意看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博学，几年，不是一开始就学一大堆经典哦，是先把这个与人相处还有存心态度扎好了，扎了五年之后啊才开始广博学习，广博学习。所以我们啊扎圣贤人这一些教诲纲领，你最少最少要扎五年，古代人要扎五年，现代人要扎几年，几年，十年，十五年。好，人贵自知，人有自知之明啊才能有所成就。那我们来想一下，明明呢我们的根基比不上古人，古人都扎五年，我们可能要扎十年，但是几个人有这个耐心，好，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啊，讲都很会讲，也都知道，但是不一定悟到，不一定 做到，更不可能得到。所以确确实实啊，要把根扎好。再来七年呢、啊，入学对学问可以怎么样？举一啊，反三啊，悟性啊，还有，然后呢，这里为什么不用交友，要用取友？有什么判断能力啊？什么样子的人值得亲近？什么样子的人应该近而远之？这个分寸拿捏啊，人情练达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啦。九年之后呢，道理明白了，策法已圆。很多罪人的仁爱之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理得啊，心安啊。哦，所以知内通达，道理明白了，遇到境界呢，强力而不反，所以这个叫解行相应啊。知内通达是什么？开解啊。强力而不反呢，落实在行为当中，解行相应，解行圆满啊，谓之大成。好，那这一段话里面啊，我们要注意底下有一段说明。他说呢，此大学怎么样？是道也。原来这个学境里面的这一些目标啊，跟大学怎么样相互呼应？相互呼应。所以大学如何做到？要透过学境里面的方法来做到。你要透过这种教学。这种学习，那我们把大学呢跟学籍呢来对证一下。大学里面开宗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一个人道德学问成就了，他就能够明德。是吧？明明德，在亲民，所以亲近人民啊，这个亲字啊，还可以当心字讲。你亲近人民的真正目标在哪？就每天陪他喝瓜子、看电视吗？目的在哪？心明，也就是大学里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让你的人民所有的思想观念不断提升，每天进步，教化他们，所以就能达到啊，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的效果。所以这个是亲民。最后，止于至善，所以化名成熟。所以完全跟大学的三个目标怎么样？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所以呢，也从这里了解到，明明德啊是自立，自立先把自己怎么样修身做好，亲民呢是化他，教化他人。化名成熟呢叫自他圆满，所以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大学的理论跟我们其他圣人的教诲不谋而合，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在接受圣贤教诲啊，不要又在其中啊生了很多分别，这样会障碍你的修身，障碍你的修身。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谢谢。